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再度收听这个节目。在上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提到的耶稣因着他的苦难、他的死亡、复活、升天，给我们争取了无限的救赎的功劳。那么这个功劳呢，我们称之为圣宠。圣宠分两种，一种叫宠爱，就是有天主的生命；一个就是宠幼，依着个人的需要给予。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愿意继续跟各位来探讨的，就是也许听众朋友会问，那么我们如果要获得这个圣宠的话，我们到底怎么办呢？为教友我想是很容易懂，但是为慕道者可能还不清楚。因此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获得圣宠的方法很多，读圣经、行善、避恶，还有做其他刻苦、克己、补赎都可以。但是当中呢，有两个非常主要的，那就是祈祷还有圣事。圣是神圣的圣，事是事情的事。圣事呢有七件，就是耶稣给我们建立的七个帮助我们发展超性生命的具体的方法。今天首先我们来谈谈祈祷。我想哪怕不是教友没有受洗的听众朋友，也一定听过祷告或者祈祷，其实是同样的一个事情。祈祷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有时候对天主要心从，要赞美感恩，有时候求他宽恕我们的过失，因为我们得罪了他，还有呢，求我们个人、别人、还有亲友、社会、国家、世界所需要的圣宠。那么今天我们先谈谈，人为什么需要祈祷？要了解祈祷，就必须要了解耶稣基督在临终之前给我们的一个命令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一直在听这个节目的话，我想你们一定知道，在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，他曾经给宗徒们洗了脚，然后耶稣说，如今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你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如同我爱的你们一样。因为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那么别人能够认出你们就是基督徒，我的门徒了。普通我们常常记得耶稣给的这个明确的命令，但是呢，我们却忽略了耶稣还有一个命令。这个命令就是叫我们要常常醒悟祈祷。我们再回顾一下，耶稣最后晚餐之后，他不是带着他的宗徒、他的弟子们离开了最后晚餐厅。那耶稣带他们经过克隆西，然后呢就到了橄榄山园。橄榄山园是一块蛮大的地方，那边的橄榄树呢，有时候需要七八个成人才能够拥抱住。那么耶稣到那边做什么？去祈祷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白天他去传教讲道理，告诉人天国临近，应当要悔改，然后信从福音。同时耶稣也解除人在身心双方的种种的疾病和痛苦。好的，那么耶稣在临终之前他更需要祈祷，就如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耶稣他白天那么忙，但是晚上常常彻夜的到橄榄山园、橄榄树种了很多的那个地方呢，去跟他的天父讲话，也就是祈祷。像比如说路加第六章告诉我们，耶稣为了在芸芸的众生当中，那么都愿意跟随他的人当中，耶稣要拣选十二个第一批的弟子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那几天他彻夜的祈祷，所以祈祷在他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。好的，在临终的前夕，耶稣带着宗徒们到了橄榄山园，耶稣告诉他们，陪伴着他祈祷，然后呢耶稣自己独自的跑到了一个大的石头，因为他常常到那边去祈祷，趴在上面，耶稣开始大声哀嚎痛哭。他说，父啊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就不要让我喝这个杯了。耶稣他这个时候人性的软弱完全展露无遗，他也怕死的，但是他说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但照你的圣意完成。因为他对天父有了一个承诺和抉择，就是他到死也要服从。好的，这个时候他回来看到他的宗徒，当中有三个是他的最钟爱的弟子，就是波多禄、雅各伯，还有雅各伯的弟弟若望。耶稣回来看到他们三个人，不但没有陪伴他祈祷，而且在那里打瞌睡。所以耶稣非常难过的责备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不能够片刻陪伴我祈祷呢？然后耶稣也对他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 你们必须要常常醒悟祈祷，因为人的精神虽然是豪爽的，但是人的肉体却是非常的软弱，所以你们要常常醒悟祈祷。在圣经波多禄前书上面告诉我们，那就是魔鬼撒旦就如同一只不睡觉的醒狮，他在街道上巡逻，他要吞噬的是那些没有警醒的人，打瞌睡的人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应当要醒悟祈祷，为什么呢？免陷于魔鬼的诱惑。按照教会的说法，就是我们每个人一生要跟三个仇人战斗，第一个就是撒旦魔鬼，因为魔鬼自己本身不能够进入到天国或享永生，当然他不愿意我们人得到，要拉我们人下地狱，所以他是我们的头号的敌人。第二个仇人，那就是我们的肉身，因为我们好逸恶劳，我们喜欢享受，我们不愿意工作，而且我们有很多的私欲偏情，还有这种肉情常常要干扰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常常醒悟祈祷，才不会陷入到他的圈套当中。第三个呢，那就是世俗。我想这三个实际上不解释大家都了解，因为我们的一生常常要跟三个仇人奋斗，所以耶稣告诉我们，天国是不要用强力用猛力去争取而来的，也就是我们常常要警醒战斗。所以我们如果警醒还不够，同时呢，我们还应当要祈祷，因为当一个人在祈祷当中，他在寻找天主的旨意，有天主给你的特别的圣宠的帮助，你比较容易分辨出什么是来自天主，什么是来自魔鬼。在这里跟诸位分享在历史上发生的一个事情。在几百年前，可能将近500年前，教会里面有一个异端，称之为扬森异端。这个异端是要消灭天主教的。他们里面有一种说法，就是耶稣的圣体既然是无比的崇高尊贵，也因此呢，我们卑微的罪人是不配去领受耶稣的圣体的。所以他们的结论怎么说？那就是我们领耶稣的圣体领得越少越好。非常可惜，听说有一个修女的团体，他们就是因为没有分辨这样的一种说法的真伪，也因此他们后来很少去领圣体，中了魔鬼的圈套而不自知。因为在路望福音第六章，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就是当他显得五饼二鱼叫几千个人吃饱了之后，耶稣就讲话了，他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，我的血可以喝，谁不吃我的肉喝我的血，他不在我内，我不在他内。耶稣在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赎罪，并且愿意与我们长相左右。就如同旧约里面借着先知告诉我们，他说将来有一个童贞女要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厄玛诺，基督教称之为伊玛内利，意思就是上主与我们同在。而且希伯来书信第一章也告诉我们，他说在古时候，就是耶稣没有来临之前，天主借着圣主先知和法律来启示给我们与我们同在。在这末期，就是耶稣他的圣子救世主来临了之后，称之为的末期呢，他要借着他的圣子与我们同在。所以耶稣到世界上来的目的就是要与我们同在，而且这种同在的意愿呢是要永恒的。但是天父所安排的时刻到了，就是在33岁的时候，天主要收他的灵魂。所以耶稣他在临终之前内心有相当大的一种矛盾冲突，一方面他走了，但是同时又希望与我们长相左右，所以最后呢，他终于建立了圣体圣事。借着圣体圣事，在他走了以后，常常能够跟我们做灵肉的合一，因为这就是爱的一个最高点。所以呢，耶稣建立圣体圣事，就是要让我们常常去跟他合一。但是这些修女们因为没有分辨清楚，所以最后掉了魔鬼的圈套而不自知。
Thank you.
们现在再谈谈祈祷的重要性的另一个原因，那就是我个人认为祈祷是人性最基本的渴望。这怎么说呢？我愿意跟诸位先分享我的辅导的一些经验。这十几年来，我一直开信仰讲座，就是帮助很多的教友能够对信仰重新认识和肯定，而更主要的就是帮助教外的朋友能够对信仰有足够的认识，将来如果能够受洗成为基督徒，分享天主的生命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在我信仰讲座讲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会做一个调查，我问听众朋友，我说在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还不是教友，但是考虑愿意接受这个信仰的，请你们举手报名，后来我要做一个个别的辅导谈话。他们来跟我谈话的时候，我除了了解他听了多少道理懂多少以外，我还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们没有受洗也没有接近天主教之前，你们是一个可以讲无神论者，或者是一种民间的信仰，或者其他的宗教信仰，那么你们有没有跟天主讲话，就是祈祷的经验呢？那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，就是在跟我谈话的人当中 80% 几他们几乎都有祈祷的经验。所以当时我就很好奇地问他们，我说你根本不认识天主，有没有天主你都不知道，为什么你会祈祷呢？他们的回答是这样的，他说神父，虽然我们不认识天主，但是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有的困难，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，最爱我们的人也不能够帮助我们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向天呼求。我想我们都有这种经验，就是当我们突然间遭遇到一种危险的时候，我们会脱口而出，我们不会喊我的妈，也不会喊地啊，我们会喊我的天啊。我想呢，在教会里面流传这么一句话能够说明这个事实。这句话本来是拉丁文，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基督徒的本性，那就是说当我们人在最被创造的时候，那时候天主在人性里面已经埋下了一颗信仰的种子，那就是说这个信仰的种子就是渴望天主了。我们平时因为没有这种需要，或者因为繁忙，或者被其他的东西把它蒙蔽住了，所以这个信仰的种子呢，它不可能萌芽开花结果。但是当有一个危机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人很容易把最深的那种渴望开始把它暴露出来，把它发展出来，所以那时候我们很自然会喊天。我自己的辅导经验常常是这样的，好多人我常问他们，在什么情况之下你的祈祷最热切，他们都告诉我是在自己无助无能的时候。我想我们都有这种经验，这里我跟诸位分享，有一位名作家叫做三毛的，听众朋友一定非常认识他。三毛他是一位基督徒，他的丈夫呢是一个叫做 Jose。 三毛他在台湾念文化大学，然后到了西班牙念书，到西班牙念书的时候他住在女生宿舍，他在那个地方认识了他的丈夫 Jose。 Jose 呢在天主教里面称之为若瑟，因为西班牙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天主教徒了，而且热心的天主教徒。当时 Jose 常来看他，但是因为 Jose 听说小三毛六岁，因此每一次来看他的时候，三毛的朋友总是会笑他说，他说三毛啊，你的弟弟来看你。所以三毛当时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很没面子，所以就告诉 Jose 你不要来找我。 Jose 当时呢他就告诉他，要求他说好，你等我六年。所以他就跑去念书，念完的书以后找三毛，他说三毛你到我家里来一趟好吗？三毛到了他家的时候呢，看到他的墙上贴满了三毛各种不同的放大的照片，所以三毛芳心大为感动，最后嫁给了他。他们夫妻的感情是非常的亲密，非常的深。有一天火穗跑去潜水，因为火穗他是学有专长，不是普通玩玩而已。他去潜水的时候结果迟迟未归， 到后来呢，有他们家里的朋友跑来找三毛说，他说三毛啊，这个火车的潜水没有上来，最后他们找到他的时候是听说他的氧气筒卡在石头缝里面，没有办法把他拉出来，所以最后缺氧而死。当时三毛的父母也在那个岛上，在那里，但是连最爱他的父母都没有办法帮助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死而不能够复生了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三毛那个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他开始祈祷。当然因为三毛自己本身是基督教徒，也因此他懂得祷告，所以在这样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个很深刻的最真挚的祈祷。他说，上帝，如果我的丈夫侯瑟能够死而复生的话，哪怕我的脸变成非常的丑陋，哪怕我的双手都溃烂的，我也心甘情愿的。由于三毛自己本身是一个基督教徒，因此他当然有祈祷的经验，不过是在这样的一种无助无能的时候，他的祈祷显得特别特别的殷切，特别的热切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，当人是最爱你或者你最爱的人都没有办法帮助你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自然就会向天呼求。所以呢，我要讲的就是祈祷基本上也是人的一种基本的渴望。我们在最开头的时候，我们曾经提到过历史上一个非常出名的圣奥斯定，他年轻的时候他排斥天主教，虽然妈妈是一个热心的老教友，但是他排斥，并且他阻挡他的同学去受洗。后来当他大了受了洗之后，他觉得对这件事情很歉疚，同时呢也很后悔。那么最后终于因着妈妈的每天流泪为他祈祷，还有在米兰的总主教安布罗肖的帮助之下，他终于皈依受洗成为天主教徒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他常对天主说，上主啊，我受造是为寻找到你，在没有栖息在你那之前，我的心是永远不得安宁。所以祈祷为我们来说就是人性的一个基本的渴望。希望天主能够继续降福你们，还有你们的家庭事业能够幸福美满，天主保佑。